公元763年，长达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，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开始了新一轮重整山河之路。然而往日繁华已逝，统一局面不在，盛唐气象成为消逝的风景。此后的唐王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努力重建，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，也一度让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但是美景春堪赏，方圆白日斜，共看飞好鸟，复见落余花。他最终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灭亡。中晚唐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难解的困局呢？公元756年，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，同年其子李亨即位于灵武，是为唐肃宗。762年4月，玄宗、肃宗先后去世，新继位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叛乱，不得已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，对幽州、魏博、承德、相魏四个藩镇予以安慰。相魏镇后被魏博镇所并，四镇称为三镇。由于这三镇均在黄河以北，因此通常称之为河朔三镇。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，实际上却各自拥兵，自属官吏，节流赋税，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。同时一些参与评判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请赏，有的升为节度使。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内地，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的局面。藩镇不仅不听朝廷招呼，而且联合对抗朝廷，彼此之间则由于利益之争而相互火并，使得唐朝政治更加动荡。这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局——藩镇割据。
唐朝政府跟这些藩镇啊，跟这些节度使啊，都进行了妥协。这个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相持的这么一个阶段。那么从这些藩镇来说，当然他们也没有力量啊去向中央进行进攻，而中央呢也没有力量啊来消灭他们。
对于任何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，藩镇割据的局面都是不可接受的。中晚唐一百多年，一直贯穿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。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对藩镇势力的两次用兵。公元779年，德宗即位。德宗一改其父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，不惜使用武力讨伐部臣藩镇，但苦于财力不逮，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，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。两税法的原则是不无土客以县居为部，人无丁忠以贫富为差。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。从此以后，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。
两税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用钱来征收，就赋税，用金钱用货币来运转这个国家，那就是一个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比较完善的一种状态。在这二十年中间，他靠两税法，他靠税茶，他靠税酒，他靠税商，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。因为唐德宗需要更多的钱，更多的物资来支持他的评判。
然而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，承德镇、魏博镇、淄青镇、幽州镇等藩镇就率先发难。 建中二年正月，和硕三镇之一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，其子李维岳继位，要求朝廷予以追认。本来节度使之位父子子继已成为普遍惯例，李维岳认为得到朝廷承认只是一道手续而已。然而德宗早已打定主意拿他开刀，拒不承认李维岳的世袭权。李维岳不悦，便与魏博镇的田悦、紫清镇的李正己、山南东道梁崇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，史称四镇之乱。德宗早有准备，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讨四逆。八月，梁崇义兵败自杀。第二年正月，李维岳部将王武俊杀李维岳，投降唐政府。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、幽州节度使朱涛互相勾结，对抗唐廷。十一月，三镇节度使联络平卢节度使李纳，仿效战国诸侯割据，演出了一场称王的闹剧。与此同时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，要求扩大辖区，遭德宗拒绝。于是联合承德、魏博、淄青诸镇反叛，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。德宗十分恼怒，下令淮西临道诸军攻讨李希烈，却不料因此引起了一场更大的灾祸。建中四年十月初二，靖远节度使姚令言率5000军兵冒雨抵达长安，朝廷却一无所赐，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。引起军兵愤怒，于是杀进长安。德宗出逃奉天，这就是靖远兵变。叛乱军兵推举原靖远节度使朱子称帝，李希烈也趁机称帝，加上当时河北、山东四镇称王，这就是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。至此，藩镇之祸之烈至极。
河北三镇这些节度使们啊，他们并不是想要真正的是想夺权，自己当皇帝，他们还是想在这个唐朝的框架之内保持自己的最大的利益。
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，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，宣布赦免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等人之罪，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子和李希烈，最后依靠李胜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。朱子、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，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，叛乱勉强得以平息。德宗一朝，即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，打击藩镇割据已用力最猛，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。德宗去世后，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，因病被迫禅让，其嫡长子李纯继位，是为宪宗。这位年轻的皇帝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局面的存在。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，魏博镇绝对是和硕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疼的刺儿头，对中央的威胁最大。魏博成了宪宗的心病。元和七年，转机来了。这年八月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，其子田怀建年幼，大权落入家童蒋士泽手中。不久，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，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，归顺朝廷。为褒奖其功劳，宪宗皇帝特意为其赐名弘正。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，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，终于归附中央政权。魏博镇的归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， 它使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和硕三镇发生分化，也使得唐朝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，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。
那么怎么样子能够万无一失、稳操胜券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然后紧接着他就接受了李绛的意见，就是不是说马上就对节度使，就是对割据的节度使展开全面进攻，而是利用节度使内部的矛盾，根据情况的变化因时制变。
元和九年九月，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张毅节度使职务，立即与朝廷叫板，气焰十分嚣张。到了第二年正月，宪宗下令十六路兵马夹击淮西，从而打响了中晚唐所有削藩战中最为激烈的一仗。战争初期，由于朝廷用人错误，致使前线一败再败，征讨陷入僵局。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，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，局势更加混乱。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，宪宗却毫不动摇，决定继续用兵。裴度伤势略有好转，就被任命为宰相，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。将门出虎子，李肃正是三十年前平定靖原兵变、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胜之子。元和十一年十二月，宪宗任命李肃为唐邓节度使，继续讨伐吴元济。裴度和李肃精诚团结，唐军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，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。
大风雪，旌旗裂，人马冻死者相望，天阴黑，自张才村以东道路，皆官军所谓长行，人人自以为必死，然未速，莫敢为，也难。
这篇出自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的李肃雪夜入蔡州片段，讲述的正是李肃带兵奇袭吴元济的经典战役。唐军行至城墙脚下，猛然看见一处积压池，李肃便命令军士轰赶积压，叫其发出声音，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。城中守军毫无戒备，唐军悄悄登上城头，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。这时有人急告吴元济，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：“伏求作乱，天亮以后当杀尽这些家伙。”接着又有人报告城县，吴元济仍然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寒衣。”起床后，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，应者万人，这才害怕，率左右登崖城抵抗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吴元济只好投降。
战争本身是得民心的，但是战争的消耗、战争的破坏，到最后已经开始接近老百姓承受的最大限度。唐宪宗时期最终统一了全国，但实际上他主要的是消灭了淮西的势力，主要是对于河北藩镇，他已经没有力量，彻底消灭他的力量，特别是他的这个牙兵集团，没有，就是他的那个根子没有拔掉，没有拔掉。但是慑于唐王朝当时那样这个强大的态势，那么他们也不得不投降。
平定淮西后，宪宗皇帝亲自点名，让大文豪韩愈撰文立碑，以示后人。韩愈文思泉涌，一挥而就。于汝南城北门外勒碑之时，人们争相传颂这篇奇文，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。1000多年过去了，汝南城北的石拱桥还在， 而那著名的平淮西碑早已被毁，但这个经典故事一直流传至今。忽经元和十二载，重建天宝城平时，淮西的平定、朱强藩镇为之震动，恒海、承德、幽州等纷纷归服。元和十四年二月，平灭淄青的李师道之后，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，全国暂归统一，因此后来的史家把这一统一局面称为元和中兴。
它的中兴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看国家是不是统一，中央权威是不是提高，而恰恰唐宪宗做到了这一点。原来对中央这地方藩镇割据藩镇对中央不当回事，现在都害怕了，听中央的，他的户口要报给中央，他的地图版图要报给中央，他的赋税要上，该上给中央的得上给中央，他的官员过去都是自己任命的，现在请中央来任命，就是他听命于中央了，那么全国整个就统一了。
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。元和十五年，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、王守成杀害，太子李恒即位，这就是唐穆宗。穆宗长庆元年，礼部以鸟散鱼花落为题，举行了一场贡举赋诗。联想到去年贡给早春残雪题，我们不由得感叹历史竟如此富有启示性。这样的贡举诗题正是对晚唐萧然景象的一种预言。飞鸟散尽，残花落地，早春的原野上留几痕残雪，晚唐就这样开始了。就在同一年的七月，幽州军乱揭开了和硕再叛的序幕，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样，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。七月底，承德军又乱，归顺朝廷的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将佐三百多人遇害。第二年，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部也被逼自杀。至此，和硕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，朝廷与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。此后，唐廷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，再无平定藩镇的打算。
问题是，唐朝政府到了唐穆宗的时期，想要进一步的消灭河北那些和硕三镇的这个势力，当时就有几个措施。一个呢，就是削兵政策，是向府里抽薪，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了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在河北实行两税法，特别是在河北实行盐的专卖，就是说在经济上要把大权全部收回中央。那么当然这就触犯到了和硕三镇这些根本的利益，所以他们最后就起来反抗。
藩镇割据是长在唐朝政权基体上的一颗毒瘤。如果说和硕三镇的存在是中央倍感压力，那么朝廷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宪宗以后的皇帝感到无奈。其实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结党倾向，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，但均无力解决。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，终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朋党之争。争斗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的一次制策考试。 应试的牛僧孺、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，言辞激烈，被考官录取。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，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，于是对极地的牛僧孺等不予任用，双方由此结怨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制策案。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中，以牛僧孺为首谓之牛党，以李德裕为首谓之李党，因此朋党之争又被称为牛李党争。牛李党争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并成为摧毁唐朝政权的又一股重大力量。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文宗朝，先是牛党掌权排挤李党，接下来是李党掌权排斥牛党，从此双方在朝议事更是互相攻讦，闹得不可开交。
这两个党派无论是从出身来说或者从政见来说，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，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区别。那么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，因为这个大地主垄断了土地，他们逃避赋税，赋税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，就是说能够解除农民痛苦，解除赋税不均，是吧，使得农民不至于这个继续逃亡，这样子一些措施他们是绝对不会采取的。那么从他们主观上来说，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撑下去。
回想贞观之治时期，朝臣团结一心，共谋盛世伟业，对比眼下朋党争斗不已，朝廷乌烟瘴气，不禁让人感慨万分。公元643年，魏征病死，唐太宗流泪感叹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如今已经无人可以为镜。”文宗去世后，两党之间的争斗还在升温。武宗继位，以李德裕为相，德裕禁逐牛党官员，将牛僧孺、李宗闵等远贬南方。宣宗继位，局面又改了过来，牛党得势，完全清除李党分子，将李德裕远贬崖州。宣宗大中三年，李德裕病死于贬所，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而宣告结束。在牛李两党的背后，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。事实上，导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败的更大问题，正是宦官专权，这是一个更难破解的困局。在宦官内部，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，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，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。
因为我们知道宦官专权在这个汉朝在明朝都很厉害，最后它造成的影响都很厉害，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唐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汉朝的宦官和明朝的宦官没有军队，只有唐朝的宦官掌握了军队，而这支军队是最强悍的一支军，中央禁军、神策军。这个唐德宗是有意识要这样做的，因为他信任宦官。
在藩镇肆虐的建中四年靖远之乱中，德宗仓皇出逃，情急之下召禁军护驾，竟无一人智者，最后只有宦官窦文昶、霍先明等率左右随护。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机的情况下，典军朝臣的表现连宦官不如，使得德宗顺理成章地认为还是家奴可靠，由此认定宦官值得依赖，从此更加偏信家奴，将朝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100000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霍二人指挥，称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，这是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。
是啊，你宦官跟皇帝本身利益是一致的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 这个神策军的建立，使得中央有了一支稳定的、常备的、有战斗力的军队，这个对后来削平藩镇、对稳定整个的政局，那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。
所以在其他各种政策上都给神策军以很大的优惠，比如说他的服装、他的兵器，这个都是最好的。而且神策军的士兵互相之间要产生矛盾以后，州县是不能管的，州县官员没有事儿，不许，不管你品级再高，不许进入神策军的军营之内，所以他完全是一个独立的。这就为以后宦官专权奠定了一个军事的基础。
开始的时候，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。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，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，干预军事决策与作战指挥，抢夺军功，推卸责任。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握军队。现在德宗皇帝将军权彻底交予宦官，这是唐王朝在自掘坟墓。然而仅仅取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利欲，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。宪宗时期，宦官权力继续扩张，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，由宦官刘光琦、梁守谦担任，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，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。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。另一方面，宪宗时宦官还进一步掌握了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，中央禁军尽在掌握。从此两枢密使、两中尉号称四贵，掌握军政大权，成为政府实际的统治者。宦官的腐败也触目惊心，宦官本为行于之人，但一些大宦官却竞相迎娶妻妾、收养义子，建立起世代相传的宦官家族。朝廷文武为寻找靠山，纷纷向他们行贿，有些禁军将领为了求得节度使之职，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，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。当上节度使之后，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来还债，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。长安一带最好的田园宅子尽归宦官所有，宦官主持的公事强买豪夺，扰民甚巨，百姓十分痛恨。白居易的卖炭翁表现了公使的丑恶嘴脸和百姓的困苦与无奈。翩翩两骑来是谁，黄衣使者白衫儿。手把文书口称敕，回车叱牛牵向北。一车炭千余斤，公使驱将惜不得。半匹红绡一丈绫，系向牛头冲炭直。这可能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。唐后期几乎所有皇帝的费力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，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，敬宗同样死于宦官，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。宦官胁迫皇帝，蔑视宰相，欺凌士人，贪污受贿，可以说无恶不作，这就必然与皇权和朝官发生冲突。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，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，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就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。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。
宦官专权啊，就是宦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，他实际上是皇权的异化。一个是掌握军权，在军事上的干预可能比较多，这是一个方面，是吧？第二个呢，就是官员的任命上他可能发挥作用。 第三个呢，宦官本身还有派别。第四个呢，宦官跟大臣之间还有勾结。有些皇帝是宦官立的，但是本身他对宦官啊，并不是那种感恩戴德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就处处相信宦官，相反的是要削弱宦官的。
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，为了消除宦官的警觉，文宗启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为宰相。郑注为凤翔节度使，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。大和九年11月21日早朝时，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，左金吾帐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。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，皇帝已亲往一看，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前往观看。官员们回来奏称已非真甘露，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裘世良、于弘志等带领宦官去查看。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，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。然而当裘世良等至左金吾帐院时，见韩约惊慌失措，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，顿时大惊失色，狂奔而出。他们逃到大殿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。裘世良随即派神策兵出动，捕杀了李训、郑注并众宰相，血洗长安城。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，朝列几乎为之一空。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。
计划像这么大的事情，不知不联名，那肯定要出事。但这事出了以后呢，他本人又不是那种很那个强的人，马上自己就被宦官指着名字骂，就是从此以后宦官的专权已经不可逆转了。
甘露之变后，裘世良完全把持了朝政，文宗形同傀儡，从此郁郁寡欢。开成四年的一天，文宗在思政殿上为翰林学士周驰，你看我能比前朝的什么君主？周驰说：“陛下尧舜之主。”文宗说：“我之所以问你，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王、汉献帝相比如何。他们受制于权臣，我却受制于家奴，我还不如他们啊。”说着，不禁流下泪来，从此不再上朝，直到去世。藩镇割据、朋党争斗、宦官专权，三者相互作用，犬牙交错，共同组成了毁灭的力量。他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。君，周也；民，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这是唐太宗对于国与民、君与民关系的认识。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织成千古明君是水载舟的结果，那么唐朝这条航行了200多年已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，即将被水、老百姓所颠覆。
唐朝初年，唐太宗就提出来国以民为本，国以民为本，这是唐朝的立国之本，立国之本。你忘了民生，忘了老百姓，使得老百姓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下去，你这个国家必然的要走向灭亡。那么他不起来反抗还有什么出路？
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由一根导火索引发，这一次的导火索 是咸通年间的关东连年水旱。这次特大灾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夏麦只收一半，秋粮几乎绝收，百姓以蓬食淮野为食，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粮税，农民竟至于到了拆屋卖妻育子而不能给的地步。起义就这样爆发。熹宗乾伏元年，王仙芝首先在长垣起兵，他发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税的沉重。不久，冤巨人黄巢起兵响应，应者云集，部队很快发展到了数万人。黄巢起义部队出山东，转战淮南、荆襄间。不久，王仙芝战死，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，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。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，进入江西，抵浙东，开仙霞岭700里山路，进入福建，接着攻占广州，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，直指唐朝300年首都长安。广宁元年，880年12月5日，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，熹宗在500神策军保护下出逃。这幅国画《黄巢进长安》，体现了黄巢占领长安城的喜悦。黄巢新政权，国号大齐，意为平均，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、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和追求。但黄巢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，现实却是如此残酷。面对起义军，各藩镇目的惊人一致，剿灭。不久，黄巢被迫撤出长安城。中和四年6月15日，黄巢看见兵力已全部丧失，心知败局已定，不禁叹道：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，洗涤朝廷，而事成不退，只有今日之物。说完拔刀自刎。黄巢曾经吟道：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后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，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，使唐政权摇摇欲坠。不过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20多年。在此期间，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，两者交织在一起，而且愈演愈烈，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。在诸藩镇的博弈中，朱温强势胜出。天复三年，朱温引兵入长安，杀尽朝中宦官。天佑元年，朱温杀昭宗，次年杀宰相裴叔等大臣30余人，并投师黄河。每一次改朝换代，中华大地生灵涂炭，最惨的终归还是老百姓，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。
那么王朝的灭亡，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，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摆脱这个命运。那么这个问题，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，根本原因我觉得就在于，到了每一个王朝的末年，由于经济的发展，由于土地的集中，由于制度的凝固，在基层社会形成了大地主这样的利益集团，那么在朝廷形成了大官僚这样的利益集团，他们互相勾结，互相影响，影响了当时整个的政治走向。他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，反对一切 有利于民生，有利于经济发展，有利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改革。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个问题，就不以百姓之心为心，不以民为本。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王朝最后衰亡一个根本的原因。
唐朝，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，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。贞观之治、开天盛世、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。曾几何时，四海升平，八方来朝，人民富足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。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，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。无论多么辉煌，最终陷入困局，最后变成死局，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。公元八世纪初，一支由日本官员、留学生、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，乘风破浪，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。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。如同前几次一样，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。伊斯兰圣哲穆罕默德曾经说过，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。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，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，长安对东邻岛国日本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。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终生孜孜以求，渴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，能够到长安去。他们把能到长安去留学、求法、观光、亲眼目睹大唐盛世的威仪，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。大多数学者认为，当时日本至少曾派遣过19次遣唐使到中国，其中有阿倍仲麻吕、吉备真备等很多当时日本名人。遣唐使对日本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。